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早晨能够一同借着这样的方式聚在你的跟前。主，我们在七日的第一日，把我们心中的感谢赞美归给你，因为你是这一位爱我们并且拯救我们一直到底的主。主啊，我们把早晨这一段读经的时间仰望你。主啊，愿着借着你的话，你再把你启示的真理来教导我们，让我们能够从你那里得到你丰富的生命，并且让我们在这末了的世代能够知道怎样来跟随你，来侍奉主。我们把这一点时间就恭敬的仰望你，愿你与我们同在，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弟兄姊妹，我们三次交通这个撒母耳记第15章。那15章呢实在说来内容非常丰富那15章也是撒母耳记里面呢介绍扫罗最后的一章。之后呢，到了今天我们所要交通的第16章，就是开始介绍这个大卫。那在第16章我们讲到扫罗对不起，在第15章呢扫罗他那个因为没有遵从耶和华的命令，所以神弃绝了他。到了16章呢，神差遣撒母耳去膏大卫，然后神的灵怎样离开了扫罗。所以在第16章主要就是分成这两个大段。那上一次呢15章有几个点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把它交通完，所以我就再用一点点时间把这个第15章再稍微补充一下。那15章呢，就着这个记载的内容来说呢我们交通过了就是讲到神吩咐这个扫罗去灭这个亚玛利人。那扫罗呢好像也听话，但是呢他没有彻底的贯彻神所给他的命令他和百姓留下这个牛羊最好的，并且呢最重要的，神要他把这个亚玛利王呢除灭。但是呢以是扫罗爱惜这个亚玛利王亚甲，把他存留下来，这一个大大的得罪神我想我们三次内容上我们都交通过。那最主要的今天补充一下呢，我们知道这个亚玛利人预表人的肉体因为圣经上一次也提到呢，这个首先亚玛利人他们是以扫的后代这个他是雅各的兄弟以扫，所以是以色列人非常至亲的亲属亚玛利人如果就着以色列人来说呢是他们的堂兄弟，所以就着预表来说呢非常恰当来表明我们的肉体。那这一个肉体呢，当我们在世上生活的时候， 我们都是亚当的后代，我们都是犯罪的族类，这个肉体在我们的身上支配我们，我们完全靠受他的支配。然而当我们蒙拯救的时候，主耶稣的生命进到我们的里面，现在在我们的里面有一个天然人，另外一个就是主的生命。所以到了这一个新约的时候呢，保罗特别在加拉太书第五章讲到圣灵和肉体情欲呢相争。那我们就着我们属灵的经历来说，这也是非常实在的事情。我们什么时候顺服体贴圣灵，我们能够活在这个生命平安的里面。我们如果体贴肉体我们所带来的就是属灵的死亡，我们所带来的就是在仍然活在好像我们在得救前那一种完全出乎肉体的这个光景里面。所以神在这个圣经里面呢，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第一次与亚玛利人征战在这一个摩西在山上祷告，亚伦跟户儿托住他的手，什么时候摩西举杖向神祷告的时候在山下征战的这个约书亚他就能够得胜。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我们需要向神祷告来胜过我们这一个肉体我们到了新约就更清楚保罗来告诉我们当我们学习活在生命圣灵的律里面的时候，圣灵就能够致死肉体，就能够叫我们这个生命能够活出来所以这是上一次弟兄们也有交通道的点。那今天我再补充一下呢，我们这个肉体天然人有一个倾向呢，特别是今天我们基督徒也都常常有一个倾向。首先我们认识肉体有好有坏我们知道呢，我们天然人有好的品格，我们有才干，我们有聪明，我们有智慧，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这些好的肉体我们可以拿来侍奉神。我们对于这一个不好的比如说我们有一些不好的生活习惯，不良的行为等等，我们要把它改正过来，拒绝它，然后这一些好的我们就用来侍奉神。这个就是在圣经里面呢，第15章第9节所说的，扫罗和百姓却怜惜亚甲，也爱惜那上好的牛和牛犊、羊羔和一切美物，不肯灭绝，凡下贱瘦肉的尽都杀了。这是一幅非常活生生的图画，这也说到我们今天圣徒常有的一个态度或者是观念，我们把最好的留下来侍奉神，我们把不好的弃绝，或者说去改正它吧。但是我们必须要，然后这里也讲到他们更是爱惜这个亚甲王。亚甲王代表天然肉体魂 生命里面的己或者是情欲，我们爱惜这些，我们保护我们自己，我们爱惜我们自己，我们看重我们自己天然的好，我们想要用来把它用来侍奉神，我们跟他相处我们觉得很满意，因为我一生就是有这些让我觉得骄傲。但是弟兄姊妹，整个圣经在十五章告诉我们要完全的灭绝，神不要不好的，这是肯定的，但是神也不要我们天然生命好的。也许我们的生命有很多时候我们这些聪明智慧才干能力，我们的性情，我们有好性情，我们甚至对人有许多的爱心帮助照顾等等，这些从天然人来的生命，我们要记住一个点，也许在我们的眼中看为好，但是在神还是不能用它。我们这一个肉体的情欲更是不能够啊！我们喜欢体贴他，但是神要把他定死。为什么？因为很多好的时候，这些好的品性行为上好的，在我们眼光看来，他是受谁的支配？源头在哪里？他所受的支配仍然是我们的己生命，我们的情欲在支配他。我们今天情欲看为好，我们可以把它用来侍奉神。我们今天情欲里面的罪性发动的时候，我们就像扫罗一样起来，我们会抵挡神，而且很多时候就是抵挡神。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神不要他，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一件属灵的原则。所以任何不管好的不好的，神都要拒绝，即使是好的，神也要让他经过十字架的对付，让情欲不再使用，没有办法来使用这些，而是我们能够把自己完全献给神。所以这个又回到罗马书第六章，罗马书第六章那里很清楚告诉我们，当主耶我们受尽归入主的死的时候，我们是全人与他一同埋葬，是全人，好的不好的全部与他埋葬。当我们与主一同复活的时候，是他的复活生命在我们的里面，从今以后我们是靠这一个复活的生命，我们的才干也好我们的这些不好的东西也好，完全已经与主一同埋葬。但是当我们从死里复活以后这些过去好的是受天然己情欲的支配，现在因着向着己死，我们能够向着主活。当我们向着主活，换句话说是圣灵在支配我们，不是我们自己的情欲情感支配我们，这个有一个很大的差别，这也是一个属灵的经历，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经历过这一个。所以我们诗歌本有一首诗歌呢，弟兄姊妹很熟悉的，就是哦我愿成为无有，这一首诗歌就是描述到这个属灵的经历。 当我们愿意成为无有，换句话说，我跟主同钉十字架，当主的复活生命在我里面，我与他一同复活的时候，我成为无有。就着天然人来说，我一无所有了，但是就着我复活的生命来说，在我的天然，在我的生命里面，我过去有学会许多的天然才干啊，智慧等等，这一些乃是圣灵在支配他了。所以他诗歌里面讲到，如果主要用主来支配他，主不用把他放一边，我仍然在安静等候中。这是一个复活生命很自然的一个流露跟表现。所以啊，盼望我们从这一章哎，可以学到这一点的一点经历。好，那我们就很快的来开始进到第十六章。那十六章呢，主要两个大段啊。第一个大段呢，就是第一节一直到十三节，讲到这个撒母耳啊，因为耶和华神呢弃绝了这个扫罗，他为扫罗王悲伤，因为神弃绝扫罗做以色列王，神就呼叫这个撒母啊，就吩咐这个撒母耳呢要去伯利耶西那里啊，在伯利恒人耶西那里呢，他已经在他的众子当中预定一个做王的啊。那当然啊，这里有一点的对话，撒母耳告诉神说，那我现在怎么去呢？如果扫罗知道我要去高耶西一个儿子做王的话，扫罗必定杀我啊。所以从啊这一句话里面，我们就看见呢，这个扫罗他已经落到一个光景呢，跟世界上的王一点啊差别都没有。虽然他已经知道神啊已经拒绝他啊，他知道神才是以色列真正的王，神今天拣选他，神因为他的不顺从，不听耶和华的命令，神废弃了他啊。如果他有一个真正属灵的认识，他就啊谦卑的离开啊，让撒母耳来拣选这一位新王。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他占据那个位置，所以与世人的王没有两样。我们知道他在前一章，他仍然啊，神已经把他拒绝掉了，他仍然啊要求撒母耳带着他回到示罗那里去献向神献祭。就这里面来说，神与他的关系已经啊分开了，但是就着外面来说，他仍然抓住那些外面虚有的东西哦。这也是给我们看见，我们必须要看见那一个属灵的实际，在我们属灵的生命当中有何等的重要，而不是紧紧抓住那一些外面的啊地位啊名利啊，在教会当中特别是这样啊，或者在啊教会弟兄姊妹面前，我们要得到一个称赞啊，这些都是啊外面的东西。我们需要在主面前啊常常省察我们自己，我们跟主的关系，那个属灵的实际到底啊成分有多少啊，这更重要。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扫罗的光景跟世上的王啊没有两样啊，所以当然他要巩固他的王位。如果他知道撒母耳要到到另外一个王，恐怕就要把撒母耳杀掉 或者甚至引起整个国家的内战。所以撒母耳就直接回答耶和华神，那神就告诉他，你就到这个伯利恒去，要献祭给神献祭。那有读经的人告诉我们，即使扫罗做了王以后，撒母耳似乎在犹太，在整个以色列国呢，他仍然在做这个他神所托付给他的那一个审判然后做为以色列人做判断的那一个职分所以换句话说，他虽然不再有这个士师这个头衔，因为已经有君王了，但是他那一个功能做审判仍然在那里，所以他仍然会到以色列各处去到各城去审判百姓。当他审判百姓的时候，人都尊重他，并且他也常常到各处去审判的时候，他在那里献祭。所以神就告诉他说，那你就带一只牛犊到那里去献祭。那我们知道伯利恒城的长老知道撒母耳来，他们都非常战惊。这个好像字里行间也给我们看见，这城里的百姓属灵的光景算是跟以色列人一般来比较好的。我们知道我们去读路德记的时候在以色列人都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的时候，在伯利恒波阿斯这一家似乎稍微反映了他们仍然是敬畏神，他们按着神的律法在那里过生活，他们体恤贫穷的路德外邦人女子所以就着全面的属灵光景来说，伯利恒城的这些长老所表明出来的是一个比较好的属灵光景。当属灵光景好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大卫从小在那个环境长大，他感谢神也受到这个因为好的属灵环境所带来的，让他在属灵的生命中从小就能够有一颗愿意敬畏神侍奉神的心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仅在这里一同追求认识主，我们对我们的下一代在属灵上也都有责任。虽然我们不是直接的教导他们，但是我们的追求，我们的侍奉，我们把自己摆上在神的面前，对我们的下一代是会有影响。我们不要以为孩子看不懂我们在做什么，孩子在我们每一个大人的身上，他们是清楚的我们所做的一切对他们有深远在属灵上的影响，所以我们盼望我们能够记在心上。第二个，所以当他们来到了这个撒母耳呢，他说来到这个耶西家呢然后他要求耶西把他的儿子都一同带来吃祭肉献祭的时候，然后呢耶西把他的儿子带到撒母耳面前，一个一个让撒母耳看过的时候呢，第一个他的大哥就是以利亚，然后撒母耳看，似乎撒母耳的肉眼呢看见这个大哥的时候呢，好像当初他看到扫罗一样扫罗圣经告诉我们他是高过一个人的头，高过一般人一个头，所以表明他肉体的这个美好 他有很好的道德啊、品行等等。但是神这一次拣选不再用外面，所以当他的这几个兄弟，大卫的兄弟七个哥哥在撒母耳面前经过的时候，神告诉撒母耳，他说人看人是看外貌，这个耶和华看人是看人的内心。这句话我们要常常记得，神不看我们的外貌，神看我们的内心。甚至我们属灵生命越过越老练的时候，成熟的时候，我们也不应该再用外貌来看人。我们应该学会在灵里面来看人啊，这是很重要。保罗自己在哥林多后书也告诉我们，他曾经用外貌来认识基督，但是现在不再这样认识。这是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原则啊，我们有一个属灵的分辨力，我们不从外面看人事物。岔出去一句话，今天整个美国的政治情势非常的混乱，但是弟兄姊妹，你是从外面来看这个混乱呢，还是你的灵里头是清楚的？这个是我们要问我们自己的一句话。如果我们灵里头清楚，我们就知道当怎样去选择一个总统，当知道怎样去啊，在这一个混乱的时代，基督徒当有的一个见证的行为啊，这是插出去的一句话。不过这一个原则是一样的。另外，我想啊，接下来呢，因为七个兄弟过去了，大卫不在其中，撒母耳就问耶西说，那你还有一个，还有其他的儿子吗？耶西才告诉他说，还有一个最小的放羊在外面。撒母耳说，那你赶快把他叫回来。所以当他看到大卫的时候，圣经给我们的描述是说啊，耶西打发人去叫了他来，就是大卫，他面色光红，双目清秀，容貌俊美。耶和华说，这就是他，你起来告他。当撒母耳描述到大卫的时候，他用这三句话把大卫第一眼撒母耳看到大卫的那一个情形，他就知道啊，给他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印象。不像他看到扫罗的时候，第一个印象扫罗他高过众人一个头，就这样而已。在这里有三句重要的话描述到大卫，我相信这三句话不仅仅是外面的一个描述，这个三句话也是一个属灵的描述。当大卫，虽然他在那个时候，很多读经的人告诉我们可能只有16、7岁一个青少年，但是呢，我们去读诗篇23篇，我们去读许多大卫在旷野牧养的诗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在耶和华面前长大，他有一个非常好的属灵的光景。从他肉身的啊表现，或者说肉身即从身体的这个啊表明出来呢，似乎就可以看出他灵里头的那一个光景了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 他面色光红啊，我个人领会呢，这是表明他有一个啊很好的一个属灵的生命力啊。然后双目清秀，他的两眼呢非常的有属灵的洞察力，他能够看见人看外貌这些事情，反而他有一个两个清秀的眼睛呢，能够洞察许多属灵的事啊。比如说大卫的诗，看到诸天诉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我们在旷野看到这些伟大的景象，我们可能只有心中在那里感叹说神啊啊，或者说哇，这大自然实在太好了，太美了。但是大卫他可以从其中看见神的手。然后在这里我们又看见呢，这个他容貌俊美，我想这是表明到不仅是外面的，更是表明到他里面的那一个属灵生命的美丽啊。所以耶和华说，那你起来高他。我们这里很稀奇，撒母耳一起来高他以后，他就马上就离开了。当然我们读经知道这是高他作王，但是这个做法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第一个，撒母耳保护他自己，他没有对大卫说任何的话。我们去读第十章，当撒母耳去告扫罗的时候，他对扫罗讲了第十章第一节到第八节的话，很长的一段话。但是在这里为了避免扫罗来追杀他，他没有说什么话，他高了大卫，他就马上离开。第二个，他也是保护大卫。当他高了大卫呢，大卫的兄弟、父亲，甚至那些长老，可能也都在场，他们不晓得到底这是什么意思，所以他们也没有想到是耶和华神已经高了大卫作王。第三个点让我们看见呢，神即使高了大卫作王，他不再像扫罗一样马上就把他摆在那个地位上，王的地位。神这一次在大卫的身上，他要预备他，这一个预备要经过许多的苦难，要经过许多十字架的熬炼，要经过许多信心的考验，让大卫学会一件事情，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王。过去有弟兄姊妹指出来，英文的意思就是说，这一个人是完全跟随神的心意，完全的依靠神，不敢靠自己的人。这是王的一个特征，所以神必须这一次就用这个方式，没有马上把大卫摆在该有那个王的地位上，神要训练他。所以虽然大卫一开头属灵的光景比扫罗好很多，但是仍然需要不断的经过试炼、痛苦、信心的考验，然后才能够登上宝座。这很显然也看到我们的主耶稣来到地上他所经过的啊，他不是来到地上生下来就坐在宝座上。主耶稣经过33年半在地上所经过的这些试验、试炼、痛苦、信心，他也要学习信心的功课。我们就看见啊，大卫何等的预表到我们的主。那到了后半段，就是14节一直到25节，我们就看见呢，23节我们就看见呢，神的灵离开了扫罗， 然后从神那里有恶魔啊临到这个扫罗，所以扫罗呢就开始啊在情绪上啊在啊这个不稳定啊，圣经啊没有讲很多，只是讲到说来扰乱他，或许就是让他的情绪，或许让他的精神就开始混乱，所以他们就建议你需要有一个善于弹琴的人，这个琴呢是 harp， 就是竖琴，能够借着这个弹琴呢能够把他恶魔赶走，这样你就能够有一个平静的心思。所以在其中就有一个人就提议找大卫来，撒母耳看大卫这里有另外一个跟他可能是同辈或者稍微年长的一个人认识大卫的，同样对大卫的描述，当然不同的角度。他说其中有一个少年人说我曾见，在十八节，伯利恒人耶西的一个儿子善于弹琴，是大有勇敢的战士，所以大卫是个战士，虽然他才十六七岁，但是我们知道他在旷野与熊与狮子搏斗，保护他的羊，看见他勇敢，看见他有责任感，看见他有爱心来照顾他的羊群，说话何以，从小就有一个好的一个属灵的训练啊，他能够说话何以啊，不像他同辈的人，然后容貌俊美，这个在前面人一看到他都能够，我想在这里啊，当然这个少年人他不像撒母耳可能有更多属灵的眼光，但是呢他人还是可以感觉到他是不一样的哦，那个属灵的美丽从里面发出来，即使啊一个不属灵的人也都可以感受得到。所以在这里耶和华啊他却能够表明说耶和华与这个人同在，所以这是非常美丽的一个大卫年幼的时候一个光景，感谢神。然后扫罗就找了他来，然后在他面前啊，当这个拿兵器的当恶魔来的时候，大卫弹琴，恶魔就被赶走。我相信呢还不只是外面一般的弹琴，乃是大卫弹琴带着属灵的能力能够把这个恶魔啊赶走。那当然大卫的父亲耶西也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所以他知道啊扫罗是耶和华的受膏者，这也影响到大卫后来他对敬畏神敬畏扫罗啊，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所以他们去见王也要送点礼物，这是合宜的。那我们看见在这里啊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为什么耶和华啊有这个面前有恶魔来到扫罗这里啊，我想这在圣经中啊是不太容易明白啊的一些奥秘的事情，但是我们如果去读约伯记啊第一章第六节到十二节，弟兄姊妹有时间去看一下，可以让我们稍微明白啊这一件事情，我就不啊多补充了。好，我就停在这里，那弟兄姊妹有任何补充交通的都可以。
我就交通两点哈，那么第一个也是关于这个恶魔的事情啊，那么一般人的想法呢，都说这个神呢是善的，他恶跟恶是没有关系的， 那么所以呢，只有善的事情是来自于神的，恶的事的事情呢都是出自于魔鬼的。那么在世上发生的事情，如果是好的事情都属神的，坏的事情都是属撒旦。这样的说法呢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到神他是管得了好的光明面，他管不了黑暗面的啊。那么但是在圣经上的时候呢，他却有不同的给我们的不同的看见啊。在以赛亚书第45章啊，他说呢，第七条说，我照了光又照了暗，我施平安又降灾祸，造作这一切的是我耶和华。平安是神降的，灾祸也是神降的啊。那么到第54章第16节的时候，他说吹嘘炭火打造何用器皿的铁匠是我造的，那么残害人行毁灭的也是我所造的，那些残害人的毁灭人的神一点都不会都不避讳，他是我造的。那么在箴言呢第16章第4节他说呢，就是恶人呢也是为患难的人所造的，神一点都没有说这恶人跟我无关啊。那么也是说到呢，不管是善的恶的白黑暗的如那个光明的，这整个世界都在神的掌管之下啊，神在全宇宙中掌权的。当然呢，神是与恶毫无分无关的，但是并不表示说呢神管不到这个黑暗的世界，管不到这个恶魔了。那么确实在那个《约伯记》里面，我们也看见了这个撒旦可以随时来到神的面前的，甚至在神的面前控告约伯的。那么神也常常也会借着用到这些恶的势力啊，来这个惩罚，来这个管教他的百姓。其实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呢，就是尼布甲尼撒哈。尼布甲尼撒呢，他是一个拜偶像的人，他还是人庙，他把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个这器皿把这个那个夺取以后，把他是你神的庙，他甚至自己也造了一个一个金像啊，他要这个这全地人都拜他，拜这个金像，那金像就代表他自己啊，所以他自己是一个拜偶像的人，他也要别人敬拜他的神。但是神说呢，却在这个是先知书里面说了好几次，他说尼布甲尼撒是我的仆人。就说呢，就算是像尼布甲尼撒这样子恶的人，他是一个拜偶像的人，神可以用他，他在神的手中，他可以用他，真的他用他的他来管教神的百姓，管教以色列人。在这个角度上来话，他是神的仆人。可是虽然他是拜偶像的，他是一个恶人。像这恶魔也是一样啊，恶魔我们好像我们来看呢，这恶魔跟神没有关系，甚至不会用到恶魔呢，对不对？那么这说到当然神的恶跟不绝对不是神的里面的性情，但是呢恶的这个就算是恶魔呢，也是在神的手中呢，神可以用到他啊，神那个打发他来这个就那个叫乱这个这搅乱扫罗啊。那么就是一方面呢，也可以说神的允许。神允许他们这些事这么做，一方面呢，也可以说在神的掌管之下啊，甚至可以说是从神那里来的啊，那神打发，甚至可以说是神用到这个恶魔了，他这个让到这个扫罗啊，这个真是这是那个里面混乱啊。原来这只是因为他离弃了神，他离弃耶和华的名，他神的灵离开他了，所以呢，这个恶魔跟神的灵是毫无关系，跟神没有关系的啊。那么因为神的灵离开以后，恶魔自然就进来了。那么在福音书里的时候，那个主耶稣他也说了一个例子啊，他说那个有人呢，他在这个在人身上啊，这个这已经在那个房屋啊，但有人把这个房屋在清扫干净以后呢，但是里面是空闲无人了，这恶魔出去了，结果回来一看，哎，这个房屋是空闲，他又住进去了。意思是说呢，我们这个人呢，要不然就是被神的灵所掌管，要不然就被邪灵所掌管，这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事情。所以呢，这边是说到这个，你恶魔从神那里来啊，说到神在黑暗的世界，他一样掌权啊，他一样又用得着这一切的事情。那么第二个呢，确实也说到这个，然后对于大卫的描述呢，这个少年人所说的，是一个非常客观的哈，他这是一个认识他的一个人呢，他们看见过这个人，他这个很客观的说到这个大卫的这个条件，他为什么神会这样的喜爱他哈，因为他在他，那个他同在。刚刚第一说到他弹琴哈，弹琴他是善于弹琴的。那么弹琴的说到他对于音乐有素养，他是有诗人的那个性格。那么在诗篇的这里面呢，大概有一半以上的诗篇呢都是大卫写的啊。那么那诗篇都是可以唱。 以列这边是他请那个领长就编的谱啊，但是呢这大大卫啊、是这个是懂音乐的人，他可以借着音乐借着诗和来发表对神他自己的那个认识啊，这里面的这个情感啊，这是表示他是可以跟静如处子一样的哈、啊，那么这是安静在神的面前借着诗歌来颂赞神，来认识神。但是呢他还是一个动如处，他的那个动如狡兔，他是个大有勇敢的战士啊。那么他既然说到战士的话，他一定是说到他曾经经在一些那个征战上面写出来他是有他的战士。虽然这里他并没有说到他曾经在什么战场上面出现过，他跟谁这么打过仗，但是呢一定是在一些跟一些敌人的一些冲突里头呢，他显出来他是一个大有勇敢的战士。除了那个熊啊狮子以外啊，他在碰到仇敌的时候他也是非常勇敢的，他也是非常那个勇猛。其实他是两方面的性情啊，他在安静的时候可以安静在神的面前，在借着诗歌，在借着在弹琴啊，那个来那个亲近神。但是呢在那个民族的时候需要打仗的时候，他确实是一个大有勇敢的一个战士，他非常特别啊，这也是非常的特别。那么因为是这个样子的，他的说话合一神与他同在，就是他对于大卫他在那个还没有被神高之前，他的就描述这个大卫的性情。而一方面呢，不然我们说这个在那一天开始呢，神的灵大大感动他。但是呢我在想，神的灵感动他绝对不是在那一天开始的啊，在那一天是特大的感动他，在他的之前呢他就已经在人面前显出来他是一个神耶和华他同在的人。那么他已经是常常活在神的面前，他很多诗歌里面的经历啊，我想都说到他在那个旷野牧羊的时候那段时间呢，他跟神之间的关系。那么我们可以说神呢是在远处，在我们当时说当那个神像这个撒母耳借着神借撒母耳向这个扫罗说呢，这是已经寻找一位合他心意的人做他百姓的君的时候，但是大卫还没出生啊，因为那个扫罗做王40年，大卫登基的是30岁，所以呢他是在扫罗登基10年之后他才出生的。所以当在这个他那个扫罗这个登基第二年，神就借着撒母耳向他说话了，就那时候是那个大卫还没有出生。所以神在远处呢就望见了这么有一个人，还没出生的一个孩子，反正我在神的眼中神是没有时间了，就看见这么一个人。那么我们与其说呢神是因为看见他里面的这样的安静他的预知呢，知道大卫会有这么样好的性情在神的面前，那么其实也可以说是神的拣选啊。那么他因为大卫还没有出生的时候神就已经拣选他了，他还不知道怎么回事情。在大卫身上呢也可以看见这两件事情啊，一面神的预知啊，他知道了这样一个人，其实呢也可以说到神的预定啊，他在还没出生之前他已经拣选他了。那么也是因为神的拣选呢、啊、让他的这一生从在年幼的时候，他在旷野牧羊的时候，他在人面前显出了美好的性情啊，对神的依赖啊，就是在大卫非常特别的活在神里是一个非常一个特别的人，所以神说他是一个合他心意的人是非常道理的。
你先听一下你交通点吧。
不用不用你交通吧。
好吧，我想提到两点，我想这19章那主要前半段需要点重点就是大卫受膏这件事情。那第二个重点就是扫罗弹琴的时候这个鬼魔就离开大卫弹琴的时候鬼魔就离开扫罗。这个点，我想从撒母耳吧，高大卫这件事情呢，在这里让我们看见呢，那个重点呢是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所以很显然，大卫之所以被拣选， 受高要做以色列王，神是看他的内心，神不是看一个人的外貌啊。我想什么外貌，什么叫外貌？外貌还不是单单他一个长相，外貌是说这个人外面天然所有那些东西，不管是才干、能力、聪明、智慧这一方面，都是指他外貌来说的。但是神拣选大卫不是根据他的外貌，根据他的内心。那么在十六章这里没有告诉我们说大卫内心到底是如何，怎么神为什么拣选他？但是从以后十七章以后，慢慢就把他内心属灵的光景、真正的情形，就把一点一点把它表现出来。我想从后面的记载里面看见，大卫他是一个有信心的人，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以后看见他有两次有机会杀扫罗，但他没有，因为他敬畏耶和华，他知道这是耶和华，也是一个受膏者，所以他不敢动手杀他。那他在看他父亲养犬的时候，他显出对神的信心。好，以后他打败那哥利亚的时候，也在显出他实在是以神相信神、依靠神的人。他知道，真正得胜不是靠刀，不是靠枪，而是在乎耶和华啊，是耶和华使人得胜的。所以这都说明他内心那个属灵的一个光景、属灵情形。啊，并且他是以神，因为他就是说他是一个征战的是为了神自己，所以他对哥利亚他说呢，假如说他这个要使天下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所以看见大卫他对神的一个敬畏、对神依靠、相信呢，这是神看重他的原因。但一方面大卫也有他失败软弱的地方啊，但是基本上神是看重他的内心。所以我们看见今天神拣选一个人跟世上要拣选一个人做件事情，完全是两回事，两完全不同的一个原则。世人要拣选一个人来做一些事情，做一件事情的话，就是看到外面所有的，看他能力才，看他到底他有能力有多大，那么为了做多少事情，然后那为了公司能赚多少钱，他不看你内心到底是怎样的光景，好像那是个人隐私啊，这不管你的，不管也许你私生活再怎么负担，他不管你的。只要外面你觉得他觉得这个人是可以为他干活，可以给他带来一个好处的话，他就捡起。但是我们神却不是这样，神不是看一个人能够外面做什么事情，神是看你的内心，你跟神的关系是什么，或是用我们这样的话，就是一个属灵光景到底是如何。这是神捡起的一个要使用他，神要使用一个人的一个重点。一个原则。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今天在神的教会当中也是神使用一个人在教会当中服侍，也不看他这个在社会上有多好的地位啊，多好的学位，神不看这些东西。当然神也使用那些人，但基本上神呢是看内心是怎样一种情形，因为神是一个鉴察人心的神。所以我们看见我们今天在神面前，我们应该是保持我们有个清洁良心，一个依靠神的一个信心啊，这样子呢，在神手中就有用，神就拣选这样的人来使用他。那第二方面呢，大卫弹琴这件事情呢，也让我们可以看见啊，为什么大卫弹琴来说，那鬼魔就离开呢？啊，是不是大卫弹琴特别不一样？啊，当时的确是不一样。那当时他弹琴呢，里面我们可以看见，我们知道弹琴不是为了给娱乐。我今天弹琴作乐或是唱诗这些，我想都不是对为一个娱乐。其实有时候我们今天基础好像唱诗啊干什么，这时候好像为了让我舒服一点，但我想也有这样的果效，我让心情舒服愉快，因为唱诗歌嘛。对，但是在这种看见唱诗歌那是在那称颂赞美神，在那里高举神自己，所以唱诗歌是一个信心的一个表现，一个信心的表现啊。我们和说恩有一首诗歌赞诗的，那个430首，那个再唱信心的歌啊，在那里面有解说再唱信心的歌，仇敌听见要发抖啊，赞美原来会胜鬼魔。我想这一句话就是从三五七十就这样而来的。为什么唱诗的时候鬼魔会不惧怕，会发抖，会离开？因为在这里唱诗呢是高举神自己，所以当人在那唱诗赞美神、高举神的时候，在那里是一个信心表现的时候，鬼魔就离开，鬼魔就惧怕，因为在这里没有鬼魔的地位，在这里只有神自己，在这里一切神被高举、被称颂，在这里唱诗的人弹琴，当然会要表对神的依靠相信。 正如保罗跟希拉啊，在菲律宾那个地方被下监牢之后，他们在半夜在祷告唱诗赞美神。当他们唱诗赞美神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呢，监狱的门就打开了。那些囚犯身上的锁链都解，都松开了，好像在那地又震动了。为什么他们唱诗祷告的时候带出这么一个能力出来？那就是说他们在把高举神是去称颂神是，虽然是在监狱里面，但是他们在那里仍然是称颂赞美神，仍然相信神，所以地就震动。身上的锁链都脱落，所以好像今天我们在神面前唱诗赞美神的时候呢，不是为了营业额。很可惜，今天许多神的儿女跟唱诗、开演唱会，都是为了满足人。但是，若是一个真正唱诗、唱诗的目的是，也许在一个地界里面，在一些好像说一些限制瑕疵里面，当我们唱诗赞美神、告诉神的时候，是我们身上许多重担都卸脱。松开了，捆绑都脱落，那这就是为什么他在没事当鬼魔来敲了扫的时候，他弹起的时候，鬼魔就离开了，惧怕，因为在那里没有鬼魔地位，在那里就是神自己。所以我想，经和唱诗是非常重要。若是我们聚会，因为什么经常唱诗，若是在这个光景、在这个境界里面唱诗的时候，一些虽然有难处，虽然有一些好像那些甚至会令人悲伤的事情的时候呢。但是因着唱诗，身上那些重担、压力的捆锁就解释了，在那就得了自由，因为神真的被高举、被称颂。那这个就是大卫在弹琴所带来的果效，因为这个人是活在神的精神，一个人，他弹琴、作业、做诗歌都是为了高举神自己，都是表明他对神的信靠。讲到这里，
好，我想弟兄姊妹，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必须要结束在这里。我们再有一点结束祷告，感谢主，早上借着你宝贵的话语，借着弟兄们的交通，真是让我们学到许多恩典的教训。但愿这些话圣灵能够保守住，常常让我们能够有回头的亮光，在走属灵的道路上，在个人的生活，在教会的聚会，在我们身体的建造，我们都能够有主你自己的带领和恩膏涂抹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我们感谢你，我们把早晨的聚会都仰望主，愿主丰富的与我们同在。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好，弟兄姊妹，我们停在这里，请。